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Hello，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宣彤。今天呢，很高兴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现在在 UW 读经济学 PhD 的 Francis 来分享他的就读体验，还有一些经验。那么首先呢，我们请 Fran 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Hello Fran。
Hello， 大家好，我是 Francis， 然后现在是在 UW 读经济学的 PhD， 然后首先很高兴来到这个专家论坛这个节目，虽然说我也不是，不管是从爱好领域还是从我自己一些研究领域都谈，暂时还谈不上专家吧，但是很开心来分享一些自己的一些愚见。然后我的研究领域是主要是发展经济学，或者说更广泛的宽泛的说是应用微观经济学，就是一些用一些数理统计的方法来构和搭配经济学理论来回答一些因果推断的问题。比如说我现在的研究关注的点有一些政策如何对个人的一些选择，特别是健康的选择和教育的选择有何影响，然后这些所关注的个人呢，一般是一些弱势群体和一些在社会上少数被代表的群体。然后同时除了研究以外，我在学校里也会有负责一些本科生教学任务，主要是一些初级和中级微观经济学、经济学理论的课。然后除了工作之外，生活上我比较喜欢健身、打球，然后还有一只比较可爱的狗狗。
对，很可爱的一只狗。对，然后非常非常高兴忽然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那首先呢，我们就想聊一些跟你专业相关的问题，就是我很好奇啊，当时就是包括读本科的时候，你是如何选择了经济学，然后最后走上了博士深造这条路？
首先我本科也是在美国读的嘛，是在明尼苏达大学。然后其实最开始美国本科刚进来第一年都是通识教育，就是你基本很，甚至可以说美国本科三基本很多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识教育，但是刚进来的时候你就可以上各个专业的课。然后我当时因为很多同学朋友也选了经济学的课，我也就也选了经济学的课，这样大家可以一起互相帮助嘛，然后一起去上课嘛。然后但是随着深入的了解这门学科之后，我发现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但并不是我这是并不是我读博的原因，这个主要是我选择这个专业的原因。然后我感兴趣的方向其实在经济学里面是很大一部分，其实在经济学，虽然说经济学听上去可能是一些关于研究财经啊、股票啊这些东西、宏观经济的东西，但是其实微观经济学其实主要是关注一些个人选择，然后我对这些方面特别感兴趣，特别是一些弱势群体的福利问题。然后这可能跟我小时候也去一些地方旅游有关系吧，去一些贵州、云南的山区里，包括去一些不同背景的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一些比较贫穷，像印度啊、尼泊尔这些地方，然后发现经济学能很好回答我的一些问题，然后这是我选择这个的原因。然后关于如何为什么决定读博士呢？是因为有很多原因吧。第一个，可能是因为一些家里的背景，因为首先我奶奶、我爷爷、我爸爸他们都是大学教授，然后自然而然小时候就在这个环境里成长，然后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比较人生中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对我至少对我来说。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本科经济学，特别是美国本科教育而言，像我之前说，主要是通识教育，并没有真正深入了解很多东西，所以为了帮助自己更好理解一些问题，我觉得，所以决定了读博。
了解了解，我觉得还是蛮特别的，因为我感觉就从读大学开始，其实经济学一直都是一个还蛮热的 topic。然后我知道身边有一些人读了经济学之后，就会比如说进投行啊，或者直接进企业，对，这样子。 对，但是你这边就是可能有一些更深的兴趣，然后包括家里这个背景的影响，所以就选择了这个继续深造的这条路。
是。
嗯，是的，是的。那因为其实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里，可能很多人对这个经济学不是特别的了解，没有这样一个背景。那可以请你简单的介绍一下你现在目前的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吗？就是以一个比较通俗的方式。
首先像宣彤说的，经济学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学科，它跟社会学、数学、金融学都很密不可分，有很多不同的东西。然后，所以说你其实是个经济学本科生，你研究生的选择可以有很多。然后关于我感兴趣的方面，发展经济学、应用微观经济学。方法上来讲，就是主要是运用一些统计学和数学的内容来构建一些模型。这些模型主要是一些因果推断的模型。本身统计学关注的是找两个东西的一些关联问题嘛，A 和 B 有什么关系？但是经济学回答又是 A 如何导致了 B，比如说一个政策如何导致了人做了一个不同的选择。然后经济学本身就是一个研究个人选择的一个东西。然后说到研究方法，在至少在发展经济学中，其实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控制变量法，对吧？物理里面小学、初中控制变量法，其实经济学里面非常类似，所以经济学很多研究方法是跟自然科学类似的，其实就是找两个非常相似的人群，或者在同一个地方的人群。把它分为实验组、控制组，然后一些人接受了这个政策，一些人没有接受这些政策，或者说一些人接受了补助，另一些人没有接受补助，这样子，根据一些条件，当然是，然后来观察他们后续的一些发展、个人选择，所以其实跟自然科学特别像。然后我个人的研究，内容呢，并没有运用太多这些实验，有不同种原因吧。第一是因为作为博士生，首先拿实验的钱 funding 不是特别容易。第二，我认为实验首先就是一个干预的一个东西，并不跟真实的政策并没有很大的关联。然后实验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平等的问题，所以我个人的研究还是主要是观察已有的政策如何已经造成了一些影响。然后我关注的政策有，比如说现在吧，就不说之前的一些，现在我就是尝试去理解一些，像华盛顿州在2020年通过了一个新的一个家庭带薪休假的一个法案，然后这个法案是如何影响女性的，关于健康跟教育的选择，比如说关于到底要不要生孩子，到底在已经工作了之后，到底还要不要回学校读书去继续深造自己这些选择。
了解，所以我的理解就是说，比起就是来制造一个实验，更像是从现在已经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去提取数据，然后来分析，然后做一个因果推论，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嗯，了解了解。那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这个带薪休假这个政策，刚刚有说到就是说对女性的这个可能决定啊，然后还有健康相关会有一些影响。但目前有没有发现什么就是比较显著的这个因果的影响呢？
我觉得"显著"这个词首先用的特别好，因为"显著"是一个统计学上的概念。但是，对吧？
嗯。
但是比较通俗意义上显著的一些影响，你从理论上讲，先不说我的结论吧，先从理论上讲，假如有一个带薪休假的一个东西，你是不是可以给家庭的时间就更多了？然后给家庭的时间更多了，你可能就会。对，有一些家庭事务的增加，比如说，你可以可能决定去养育一个小孩，但是在没有这些时间之前，你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从理论上讲，你可能就是会观察到，甚至已经在之前的一些欧洲国家，因为他们欧洲国家是福利会比美国好很多，美国没有这些全国性的带薪休假，但是只有州内的，但是欧洲是那种全国性的，就那些普遍的带薪休假。家庭休假，因一些家庭事务可以领钱，然后同时休假。 他们是已经发现对生育率确实是有影响，因为他们减少了一些养育孩子的成本，特别是机会成本、时间上的成本。对，然后还有还有就是可能会增加女性对教育的投入，这个可能更加难理解一点，但是就是你。有了这个政策之后，可能不论是女性还是男性吧，都会觉得以后可能就更能平衡好家庭跟生活，家庭生活跟工作，对吧？所以他
是。
们以后可能就预期自己工作时间会增长，就是或者 employed，或者是有工作的几率更大，对吧？然后有工作的几率更大的未来，所以当下对于自己人力资本的投入就更加的有价值。就比如说你预料到自己10年以后你可能会工作，你现在投入一些人力资本，你可能每小时之后能赚50块钱，但是如果你现在不投入一些人力资本，10年之后虽然说你有工作，但是你可能只能赚30块钱。对，所以这是理论上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呢，我发现的结论呢，就是至少对华盛顿州的政策来讲，就是确实。让很多女性，特别是年轻女性，或者是刚进入职场的女性，同时在工作的同时，她们更有可能去增加自己人力资本投入，也就是不管是去直接去上学啊，回到学校啊，还是读一些兼职的一些学位啊，part time 的学位啊，确实增加了很多，但是并没有对生育率上的增加。
了解。
对，
就是等于说这个带薪休假政策还是产生了一些蛮积极的影响了，对吧？
对，是的，但是其
对，
实
那
这个政策的
说
本意是更加平
生
衡
育率
家庭
啊，
和工作，对吧？可能生育率是一个，可能是就是第一层影响，第二层影响，如果有影响，生育率肯定是第一层影响。但是，既然直接跳过了第一层影响，直接影响到第二层。对。
就我瞎猜的，我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但是就我会感觉说，那是不是就是反而体现了其实女性现在对于生育不如，对自己的职业，未来的发展要更加重视，就是她们可能现在的首要的一个，想要去做或者实现的目标，其实是可能。
没
更
错。
跟对更跟自己的职业发展相
没
关的，
错。
而不是对，就
没
你有
错，
了时间，可能有了条件，你会想要先去提升自己，而不是想要生小孩的事情。
没错，没错。我也觉得这是一部分很大的原因。然后之后肯定也会去验证这部分原因，但是我觉得根据已有数据很难验证。但是最好的可能是做一些社会学方面的调查，就是直接去采访这样子。可能还有的原因就是为什么北欧国家它能。或者说一些欧洲国家能发现生育率的增长，是因为他们社会配套福利设施做得好。可能美国甚至中国现在也开始慢慢有这些新的政策出来，但是大家二胎三胎并没有这个欲望去生育，对吧？就是因为社会配套福利设施或者一些政策并没有
了
一些
解了解，
对。
就是可能一个单纯的带薪家
对。
庭休假这样一个政策，没有办法促使女性要去生小孩。你可能
没
还要
错，
再
没
加一
错，
些，比如说你生一个小孩要给多少的补贴，那两个可能
没
更
错，
多。然后对，像包括小孩的教育啊，一些
对，没
实
错，
质性的补贴才是更重要的。
是的，是的，
那像是因为研究经济学，它是和社会是紧密相关的嘛，我就很好奇说，那如果像你们比如说发了 paper，然后做出一些实质性的研究成果之后，它会反向来去推动这些政策的，就是比如说实行啊，或者说更改啊这样。
首先肯定是会的，不仅仅是经济学研究，大部分所有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的目标都是服务于政策的制定以及社会，对吧？但是说实话，作为博士生来讲，看到这一层或者真正造成这一层影响，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像我爸他其实因为已经是。 一些课题的主要负责人，对吧？
嗯。
他的或者说负责一些政策的制定，他的一些就是直接一些研究就能直接影响到政策，但是作为博士生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可能一些教授也确实能直接影响到政策的制定，但是可能在发展经济学的领域没有那么的频繁，我觉得社会学或者政治科学可能会更加的关系紧密一点。
嗯，了解。那我蛮好奇，那像是你自己本身的导师，他在这个领域中主要会就是推动哪些方面，或者有哪些贡献呢？
首先我导师，他研究的问题可能比我更加专业一点。像我是整个应用微观的这一片的东西，我都会比较感兴趣。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同时对美国呀、对中国啊、其他或者是其他发达国家也感兴趣。但是他主要就是关心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最穷的那些地方的人的东西。然后他们确实也对当地的一些学校的建设呀，学校该怎么采取教育方式啊，造成一些影响。比如说，他们有的研究就是在比较不同教学方法、教学科技，比如说一些白板啊，或者说一些图案啊，哪更有效来使他们的成绩提升？确实之后也在现在教学中也都运用到了。
那其实非常非常细节的部分是吗？
对，是非常细节的东西，因为如果你很宽泛的一个东西，同时改变了很有东西，你改变了很多变量，但是我们都要做到是控制这些变量。
了解了解。那像你在做这类型的研究之中，你感觉就是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感觉最大的挑战，可能对于不同人来讲有不同挑战吧。对于博士生来讲，挑战第一，读博士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或者考验耐心的事情，更不用说经济学了，因为像其他科学，像自然科学，像物理学，他们所有的论文都是一个组的形式来完成的，对吧？然后，但是经济学，你如果去看一些新闻呐，或者什么东西，或者一些学术界的一些东西啊，就可能会发现经济学是合作比较少的一个学科，可能一
比较
个
就
文
独
章，
立研究，
对，一篇文章就两三个作者、三四个作者这样差不多。你看经济学的文章，但是自然科学、物理学一个组的形式，甚至可能有几十个、几百个作者，或者说特别是现在一些 AI 的文章，整个公司的人都去感兴趣，对吧？对，首先，所以自己要付出的一个精力就特别多。第二，付出的精力和可能和回报，至少短期之内不成正比，因为经济学是一个发表周期非常长的一个学科，可能所有人一直在写论文，一直在写论文，想把论文打磨好，你真的要把一篇论文发出去，可能要花3到5年的时间，甚至超过5年。但是，一些健康科学或者他们就发表周期就非常快，所以这是一个很大挑战，非常考验自己的耐心。还有就是，比如说钱的问题，你有些想做实验，你没有钱做不了。
了解，像你刚刚说的这个3到5年，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在整个读博期间都不一定能看到自己就是有成果的产出，这样子的感觉吗？
是的，没错。你假如要去一些大陆的一些高校找工作，他们第一个要求是你需要有几篇文章发表出来。但是你如果来看美国，至少经济学的教职，它是没有文章发表的要求的，它只需要看你一篇，它叫做工作论文，就是你找工作的论文。对，然后我的导师他们甚至在毕业之前都没有把自己的论文发出去，一篇发出去，然后是毕业之后找到教职之后才发出去的。 所以其实对没有想下定决心进学术界的人来讲，其实是稍微有一点点折磨。如果说他好听的话，对。
就是了解。就如果说有听众朋友们有想要读经济学的博士，然后之后是想要回国发展的，其实这样听下来感觉是不太建议的，是吗？
首先，经济学研究中心确实是在美国。你读博的话，你要去经济学读，最好是在美国读，甚至或者是来美国交换一下，怎么样？回国发展是可以的。因为国内一些顶尖的院校其实也在改变，北大、清华或者一些社科院，他们也慢慢减少对论文的要求。
了解。
对，但是竞争非常激烈，然后。像金融学在华大 Foster 一届 PhD 就三个人，但是经济学可能有10来个人，但是不同，僧多肉少，就是开的坑位很少，大家都很难找到工作。在学校里，当然如果是在学校之外，就会状况就会理想很多。
了解。那像是一般就是经济学的博士，如果想要在就是企业找工作，一般是什么样类型的岗位呢？
其实这是跟你的研究方向有关系。像美国的一些企业，那些大的企业，像亚马逊、像微软，可能 Meta Facebook 可能没有，但是都会，但是亚马微软都会招经济学家，然后让他们做不同的事情，比如说让他们做就是一些因果推断的事情。他并不关心你到底毕业论文写了什么。只是在乎你到底会不会这项技能，因果推断干嘛呢？他们应不应该在一个地方先盖一个工厂？盖这个工厂会对当地造成什么影响？会对他们未来的利润造成什么影响？这是一个因果推断的问题，对吧？如何定价，对吧？他们是应该动态定价还是怎么样定价？然后对他们利润造成什么影响？对，还有一些。
那相对来说，就是比起就做研究来说，进企业就是它分析是一个比较快速、比较高效的分析，是吗？
对，对，而且说实话，在企业里，你会发现和学校里完全不一样，可能你得到支持会更多，你就会发现你进入了一个组里，大家都是跟你有类似的背景，可能得到支持就会更多一点。所以现在其实很多人在，特别是疫情之后，很多人更倾向于进入企业。
了解了解，
对。
刚刚这样听下来，感觉读经济学博士确实是一个蛮辛苦，然后蛮孤独的一个过程的。
是，就看能不能等到回报那一天了，就是有产出的那一天。
是的，
我相信产出也不会，如果真的有产出，也不会让人特别失望。
是的。然后我看到你就是除了就是做那个政策研究，还有一个就是有点历史方面的研究嘛，这个感觉很有意思，就是20世纪初美国移民语言
对，
的童话，就可以跟大家就是大致介绍一下你是当时怎么想要开启这个研究课题，然后这个具体是研究一些什么内容呢？
因为我本科的时候，同时也辅修人口学，然后正好在我本科学校明尼苏达大学有一个全美最大人口中心，他们有很多当时外面看不到的20世纪初期的或者19世纪晚期的一些人口普查数据。然后当时正好跟一个人口学教授合作，就一起确定了这个选题。当时确定的是关于什么影响了他们的语言同化。然后如果我想往经济学方面靠呢，就是这些语言同化会对他们未来的发展造成什么影响？所以说，首先看了一些语言同化决定性因素有哪些，比如说你的父母是不是异族结婚呢？不同背景的人结婚啊，还有一些你的邻居是有什么样的特点啊，这些东西。然后我自己的课题看的是语言同化的影响呢，主要是看，比如说你小时候作为移民经历了语言同化，从不会说英语到会说英语这个过程之后， 你成年之后的收入有没有影响？你老了之后的一些状况有没有跟不会说英语的人有何不同？
那做这个研究，你有什么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发现可以和大家分享？
比较有意思的发现，如果从语言同化的决定性因素来讲的话，比较有意思的发现就是，西班牙这些语背景的这些移民，任何东西对他们影响都不大。对，
这
他们
样
可
子
能会
吗？
更加坚持自己的传统。
啊，
对，比如说，然后并且他们更加喜欢跟自己相似的人住在一起。更加容易形成一个，与其他被社会背景人相较隔离的一个地区吧，有可能是种族隔离的原因，也有可能是他们自己一些个人传统的原因。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大统华超市 Linwood 店终于来了！11月13日星期四早上9点，于 Linwood Crossroads Shopping Center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获得10刀大统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即日起至11月12日，大统华美国会员透过 APP 参加抽奖，即有机会赢得中华航空双人亚洲来回机票，详情请见大统华美国官网。大统华超市 Linwood 店，11月13日早上9点，我们不见不散。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是的，是的，你这样一说，感觉还是蛮明显的，就是，拉丁裔感觉还是。就那种非常团结，然后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感觉，对，不太容易被同化。
是，然后但是德国人他被同化的比例就很大。
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因为我有朋友在德国上学嘛，他说其实德国人也是蛮倔强的，就是如果虽然你是读的是英语的这个项目，但是你出来之后找工作，你一定要会说德语才能找到工作，这可能也是就是移民和就是本地之间还是有蛮大差别的，因为他毕竟已经选择移民了嘛，可能就本身就对，有一些这样的倾向。
对，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就比如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可能大家的刻板印象里，就是你比较移民跟本地的一些美，比如美国本地一些白人，你可能觉得白人可能就是从传统意义上来讲，刻板印象来讲，社会地位更高吧，所以他的健康水平会更好。但是其实发现移民的健康水平反而是更好的，因为他们只有健康了才能留在这里，不健康的回家看病了。
哦，你这样说，其实我
是
觉得还
吗？
蛮感同身受的。你知道，就像我们留学生一样，就是因为美国看病很贵，然后很麻烦，然后其实很担心自己会生病，所以你会就是饮食啊，然后锻炼方面就是都蛮注意的，然后尽量就是不要去到医院这样子。嗯，是的，这样聊下来，我觉得就是读经济学有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因为它和你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就是它。有些学科可能比较抽象，它跟你的生活实际是蛮脱离的。但是经济学你就常常会发现一些哦，自己能够就是更深入的了解这个社会，然后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嗯，
所以其
是
实
的，是。
很多学科，其实社会学啊、政治科学啊，或者说心理学啊，甚至都会借用一些经济学的方法，但同时经济学也会借用他们的方法。
了解了解，就还是像我们刚开始提到，就是是一个相当广泛的学科。
或者是相互交叉的学科吧，跟其他的东西。
是的，是的。好，那聊完了就是你做的这些研究呢，然后下面我们就想聊聊 Frank，因为他刚提到说，也在做一些本科教学的任务，是主要教初级和中级的微观经济学嘛，对吧？然后因为我本人呢，就是大学也修过这个微观经济学，但是就是修得非常烂。然后我就很好奇，我当时其实读完了那个学期，我就在想说，到底是不是因为那个老师讲课太无聊了，还是说我自己本身没有这个修微观经济学的心？我就很好奇说，就是当你面对就是可能因为初级微观经济学学生可能并不了解这个学科，然后就是刚刚进来嘛，那对他们来说，你觉得最想给他们传达的是什么呢？就是怎么样才能让他们对于这个学科就是产生兴趣，然后进而学习？
就像你刚刚说的，说其他学科可能很抽象，经济学可能更加接近于生活。但是你刚来上经济学课的本科生，特别是初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微观经济学，全是理论课，其实你会发现，它才是真的抽象，甚至比别的学科都要抽象。但是需要记住的一点吧。了解一点就是，经济学只是帮我们来理解世界的一个方法，然后很多经济学模型都是简化的，你看一些简化的东西当然会抽象，因为但是正是因为简化，所以才能其他的数学方法、统计学方法去分析它，因为不简化，真的跟现实生活中一样的话，就没办法来构建模型来分析了，所以不要被这个抽象给吓到。它其实比你想象更接近生活，特别是当你到比如说大三、大四开始读一些上一些专业课，来读一些这个文章，或者甚至一些行为经济学文章，可能很多人对经济学感兴趣，都对行为经济学这块感兴趣，都非常有意思。比如说，甚至一些下棋、一些博弈，都是在这个大的范围之内的。
对，我记得当时我们好像还要学什么博弈论吧？对。天哪，这么一聊，我感觉我好像学了很多经济学的东西。还有，我当时好像学宏观经济学的时候，就感觉没有那么抽象，就是相比起微观经济学来说，对，是的。现在仔细想想还是应该好好学一下，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对，那。
还有一个建议就是没说完的，刚刚就是，我觉得经济学不要成为一个跟风看别人学就学的学科。虽然说我最开始是有点这样了，因为大学有很多学科、很多专业，你总能
是
找到你
的，
真正的兴趣所在哪里。而且像美国大学这么多元，然后你又有选课的自由，你总能找到自己兴趣所在。所以不用因为别人上这个课，或者说这是一个热门的东西，你就要去上它。对，但
是
是
的，是的，
我相信很多人也是感兴趣的。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是本身可能刚上大学，觉得哎对什么都不太了解，那就是有一个热门的大家都去学的东西，那就去学学看，试试看这样子。是的，是的。然后 再看自己有没有兴趣。但就像你刚刚说的，那可能刚上来的时候，大家对这个东西不了解，就会觉得有点抽象嘛。但是不要被它吓到，就是还
对。
是要进一步的了解，然后再去感受一下，不要刚开始就说哦我不行，就是想要 quit 这个样子。
对，
是的，是的。那在教学的过程中，因为会跟学生产生蛮多互动的嘛，就是有没有让你很印象深刻的瞬间呢？或者说是有某个学生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
印象深刻的瞬间，可能非要说一个印象深刻的瞬间，其实因为。这是我在第五年读博嘛，在 UW 第五年，其实我每个月都要教课，所以最开始可能一些非常印象深刻瞬间，可能现在教下来也可能感觉趋于平淡了。就是如果非要想一个，那肯定是刚来的第一周就让我们去教课这个体验，因为正常来讲，正常其他专业或者其他学校吧的助教，最开始都是从助教开始的嘛。至少首先要培训一个学期，对吧？或者让你了解他是怎么教课的，或者观察一下别人怎么教
是
课的，
的，
然后从第二个学期再开始让你教课。但是我们甚至连彼此都没见过，或者说就是同学之间都没有认全，都没见过。然后第一周第一个周五，因为可能周三开学嘛，就让我们去教课了。然后当时是真有点紧张，
是
对，
的，就直
然后
接
就
让
感
你上
觉，
来教大课嘛，就是多少学生的课。
对，然后我就印象挺深刻，当时所有人就这么看着你，对，
那你当时
挺有意思。
有没有怯场？就是教下来什么体验感觉？
其实我感觉我最开始第一节课声音是有点抖的，说怯场肯定是有怯场，因为毕竟首先是一个非母语教学，对吧？第二，可能自己也刚本科毕业，首先我没有读 master 嘛。要读硕士，然后自己刚刚本科毕业，你对面一群本科生，感觉自己还是跟他们是同龄人呢。
是，也没差几岁。
是，也没差几岁，就差三四岁，当时可能就。但是现在就会基本上就，
游刃有余。
但至少备课还是要备一下的。
了解。我很好奇说，就是因为还会有什么答疑环节，是不是就
是
是
是
每
是，
周？那如果说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学生那个问的问题答不上来的情况？
倒是也没有特别多，好像也没有，因为初级首先初级跟中级微观的经济学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很简单，虽然说可能本科生觉得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对于一个PhD 来讲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第二，我觉得如果非要说有什么要好好思考才能回答的，就是每当学生问到，哎，我们这个理论跟现实生活中有什么关联，对吧？因为很多东西听起来是非常反常识的，比如说在微观经济学中，我们说一个人是理性的，但理性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比如说就是给你两个选择，你必须说出你喜欢哪一个，是不是有点反常识？你可能就是说不出来呢。第二个，比如说你有三个东西，苹果、橘子跟香蕉，苹果跟橘子，你更喜欢苹果；橘子跟香蕉，你更喜欢橘子。你肯定相比于苹果跟香蕉，你就更喜欢苹果。所以这是一个逻辑顺下来的过程，A 大于 B，B 大于 C，所以 A 大于 C。但是你可能就更喜欢香蕉，所以很多东西反常识的。然后有些学生就会说：“哎呀，我理解不了，我理解不了。”我不这么认为，然后那时候你只能跟他说，我们在探讨理论，这样子。
那他会被你说服吗？还是说就是有就是怎么样也说
大部
服不
分学
了
生
的
也会
学
被
生？
说服了，大部分学生也会被说服，但是真的也有钻牛角尖的学生，
他可能可以从由此发现他可能不是很适合学经济学，或者不是很喜欢经济学。
是，
对对，
对，
是的。那像是 学生除了在就是问你一些经济学相关问题，他们会不会问一些别的问题？就是更加，比如说关于发展的，之后要不要继续读经济学，或者说读经济学 PhD，是什么样的？他们会问这样的问题吗？
其实是会问的，而且问的其实还挺多的。首先是可能一些教授他因为已经毕业好多年了，他们对于现在的这个一个申请研究生或者找工作市场不是特别了解，所以很多学生其实会感觉去问现在的博士生或者刚毕业的人会帮助更大，所以其实还是挺多人来问的，甚至还有很多人来找我写推荐信，但是那种情况我只告诉他。我不是教授，我对你的推荐信可能不会有太大帮助，我只能帮你写转学的推荐信，我不能帮你写，比如说申请研究生的推荐信，这样。但是我其实挺喜欢跟学生聊一些他们个人发展问题，因为也算是提供一些课堂之外的影响吧。然后确实有学生就是因为我这门课学比较好，然后就决定去追求一个经济学荣誉学位，也就是 honor program，就是要写论文或者做研究啊，然后从而去其他学校读了经济学 PhD。
这样子的瞬间让你回想起来，是不是会还蛮有成就感
对，还蛮有成就感的。而
的？
且这
真
些
是。
瞬间主要发生在我教课前2年的时候，因为这是我教课第5年嘛，在 UW。前2年、前3年的时候，因为可能那时候学生觉得我更加跟他们年龄接近一点，更加平易近人一点。但是现在，可能学生觉得跟你年龄有差距啦，有些东西不太好意思问你啊，或者怎么样。对，
这样子啊，就所以反
是，
而是青涩的你比较吸引，就是学
哈
生以后
哈哈哈，
可以跟学生聊起来，现在就更接近教授了，是吧？
因为大家都喜欢跟同龄人聊天，觉得更加舒服嘛。
是的，是的，也有道理。那现在会不会有点孤独？就是做研究的时候也
哈哈，
是一个人，然后学生也不来问这样子关于个人的问题了。
也还好，也还好，
那好，
有
那
小
像你
口
刚
才，
刚，哦，对对对，你有了新的问题，对，然后就是我刚刚想说这一部分问最后一个问题是，像我们刚刚聊到你就是要做很多这个研究嘛，然后你又有教学的这个任务，那像在教学和科研之间，你一般是怎么样去平衡你的时间和精力的？
可能对于教学来讲，第一年的时候，特别是第一年，还或者说刚开始开启一门课的时候，你第一次教这门课，那个学期的时候，这个冲突影响会比较大。就是你要去做新的课件，你要去重新学这些知识，你本科学的，你现在可能全部忘掉了。然后同时你又要考试，比如说第一年、第二年的时候，正好如果考不过考试，你就退学了，对吧？对，经济学博士是这样的，第一年、第二年的时候会有那种叫做拷贝观和宏观理论，考不过你就要退学，
好
考不过
吓
两次
人
你
呐！
要退学，这个压力还是挺大，那时候只能硬着头皮上。
就是他是直接退学，他也不会给你 master 学位。
如果你就是你，比如说你，他第一年的考试没过2次，你就不会给你 master 学位。但第二年的考试如果没过，他会给你 master 学位，因为第二年的时候你同时上了一些选修课。
了解了解。
对，但是那时候又只能硬着头皮上，就是把时间全部投入进去。那现在就会好很多，就是。备课其实也不用太花时间，每天可能每次上课之前半小时看一下就好了。因为其实现在学校安排给我，系里安排给我的主要也就是这门同一门课的教学任务了。然后所以就能更多时间专注在自己的 research 上面。对，所以其实还可以，但是第一年、第二年的时候压力确实很大。
了解了解，听起来就是前2年压力很大，然后熬过来之后，你就可以找到自己的节奏，然后就能比较好的平衡时间和精力。
对，
好，那我们 接下来想先聊一下关于未来的展望吧，就是因为刚刚也
OK。
提到，就是你现在在UW 是第5年读博，那可能明年或者后年就要面临一个毕业的问题嘛。
是的，是的。
那毕业之后，你对自己毕业之后的有什么规划或者说展望呢？
首先，因为这个找工作市场也不是很好，如果真的开玩笑的说说，就是找到一个工作就好了，对吧？但是真的展望，那肯定也是有追求的。其实我是想进大学的，因为本身我觉得我更适合大学这个氛围。从小在大学身边，大学里长大，然后家里人又是大学老师，然后自己也喜欢跟学生打交道。虽然说现在学生慢慢开始觉得你可能跟他们年龄差距大了，并不会什么都来跟你问你，但是我尽量都会做一个更加平易近人的一个状态去跟他们聊天，平时，然后他们也会就是。对，我喜欢跟学生打交道，所以我其实想进大学的，不管是一个纯粹的一个研究者，或者说是教学任务跟研究任务共同有的，像这种普遍教授，大多数都是这样嘛，甚至
是的。
是只要教课不做研究，因为大概每个系里会有2、3个这样的老师，这样的教授，我都是可以接
就是
受。
还会有老师是没有研究任务的吗？
对，没错，其实国内大学就叫讲师，这边叫做 teaching professor。
了解了解，
如果对教学真的很有热情，我觉得这个也是很不错的。
确实，
对，所以还是想留在学校。对，这样可以。我觉得，因为我其实
了解。
因为也并没有特别多外面工作的经验，比如大公司里这工作的经验，不像你们专业的人啊，或者说我们的一些朋友，有很多实习的经历或者怎么样，我确实也会有一点点担心，我会怕适应不了那边的节奏。对。
了解，但我觉得主要还是，其实你就是有蛮强的偏好性的，就包括你选择读博的这个决定。
是，
对
是。
对，然后包括你自己本身可能从个性上啊，也喜欢跟学生打交道，然后也喜欢做这些研究方面的事情，
是是
所
是，
以对对对，就
嗯
是还是蛮好的选择。就是
嗯，
祝你之后，我感觉再过2年再怎么说，这个环境应该也会好一点了吧？
应该会吧，应该
对
会
对
吧，
对，祝你到时候就是可以顺利的找到理想的工作，这样。
嗯，
好，那我们就进入最后一个环节，
OK。
那就是说，刚刚聊到了这么多，就不管是你的这个研究啊、教学方面的事情，总体来讲，其实还是很有挑战性，然后蛮有压力的嘛。那在学术生活之外呢，你就是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你是怎么放松，然后调节自己的心情的呢？
其实，在压力很大的时候，我有几个比较不好的习惯来调节自己的心情，就是会疯狂的吃冰淇淋，特别是哈根达斯抹茶味冰淇淋，然后一次就吃完一罐，一天吃完一罐，一天吃完一罐，这样子连着吃好几天，然后在沙发上躺着看剧，然后吃薯条。但
哎，我觉
是，
得这个其实是蛮就是常见的，我也有看过
对
别人就
吧？
是说，对对对，通过冰淇淋解压。
对，
其
因
实
为
比起酗酒或者抽烟来说，还
那
是
确
个
实，
蛮健康的。对对对，
那确
方
实，
式，
那确实，但是除了这些，就是你压力大时候会爱吃甜食嘛？但是其实对我来说更有效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去打个球，去健身一下。对。然后现在其实养了狗之后，对于我一个放松的方式就是每天凌晨下去遛狗。
所以是放松，并不是 就是这
对
个压力吗？对于
对对，
你来说。
因为首先凌晨没人，你就不用特别狗走的怎么样，会不会影响到别人这样
了解了解，就是带着狗从小就熬夜是吧？
子。狗的作息跟我一样了，
对，狗的作息跟你一样。
是。
然后我刚刚突然又想起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就是在读博的这个过程中，就是做研究这些对于思维的这个塑造会影响到你生活的方面吗？因为 就是因为我们是朋友嘛，所以我知道夫人她对于健身是有个非常好的这个习惯，然后也坚持了很多年，包括像她带小狗的时候也会查看很多就是有根据性的文章，然后呢做一个非常详细的带狗的计划。我就在想会不会是因为就是你读博的过程中，然后对你的思维训练，然后它延伸到了生活上，然后让你对这些事也会更加的注意一些。
我觉得肯定有，因为首先第一啊，我们也一起健过身，对吧？
嗯嗯。
然后有时候我跟他们讲的时候，一个动作，比如说我就会说，哎，这篇文章里面说这个是更有效的，哪个是更没有效果的？我
嗯嗯，是的。
那包括遛狗的时候，因为遛狗可能要用不同的项圈啊、背心呐、啊，哪个是更安全的？安全同时又有效的，有些他们这些动物科学、行为学科学方面的研究就帮忙会探讨我这个问题，然后就会去看一下。可能就是读我这个就让我有些东西上面更仔细了吧。但是我觉得读博对另一个很大影响就是会让人变矮，然后让人都钻牛角尖。但所以我在刻意去避免这一些。大部分读博人其实还是挺爱的。
了解，那像是你觉得怎么样是比较有效的，就是去避免这个的方法？因为我觉得西雅图这个城市本身也蛮就是支持这种恋爱的这个倾向的，对，
是吧？因为下雨，
想要克服也不是很容易。
是，那最有效的方法肯定是社交，但是很多人 I 人，特别是 I 人，社交了之后就会感觉，哎呀，自己精力全都没有掉了，觉得更累了，更不想社交了。对，所以跟自己熟悉的朋友社交呗，然后找自己的爱好，然后就好了，可能也没有想象那么累。
确实，哎，而且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因为你现在养小狗嘛，所以你无论如何遛狗的时候都是要跟别人社交，或者带它去狗狗公园，
被迫社交。
对对对，一下子就是这一部分可能也满足了。
是的，是的，
是的。
狗的社交需求满足了，我的社交需求也满足了。
真的，我感觉就是好像很少看到爱狗，就是狗都还是蛮需要社交的。
是的，是的，是的。
是的，是的。
嗯
嗯，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所以采访也接近尾声了。那夫人还有没有想和听众朋友们讲的话？就无论是关于读博呀，然后关于你的专业呀这些话题，可能想让你跟观众说一个结束语吧。
好，那再次说一遍很开心来到这里，来分享这些东西。如果有机会以后可以继续分享，也是来可以来接着找我的，但是首先
好的
前提是观众爱听是吧？对吧？然后关于自己专业方面，反正经济学嘛，跟大家生活息息相关。有些理论虽然抽象，但是不管是作为一个本科生去选这个专业来讲，还是作为一个普通大众来去看这个东西，其实有些东西都是挺有意思的，甚至你的一些选择都是跟这个学科相关的。是，说不定我们一些经济学学者就在研究你们的选择。
有点像那个在什么上面还是哪里监控的感觉。
是，就是甚至有些政策可能就是我们研究的，你们经历的一些政策可能就是我们研究的一些样本。
是的，是的，对，整个听下来聊下来，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一门学科。就是当你深入学习之后，只可惜我当时在这个微观经济学的这个大门就被卡住了。是的，是的，那就是非常感谢 Fran 来参加今天的节目，然后也祝你的学术，然后生活，然后养小狗啊、健身这些都一切顺利。
谢谢，
好，
谢谢。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听众朋友们，再见。
再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